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思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主啊，我们回过头来再读你的话语，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万古长新，永远不会过时。你的话太真实，太现实。主啊，你借着你的教会，借着以色列在这世上所做的见证，我们深深的看见，顺服你、听你话的那人是有福的；违背你、离弃你，那人是有祸的。我们看到当今的伊斯兰世界，包括一切无神论的走离弃你的这些政权国家，他们联合起来要反对你，但是圣经上说，他们必要承担他们的羞辱。这是你启示所说的话，你在怒中启示所说的话。如今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现象，所以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如此弱小的地方，但是他却在复国之后，蒙你的同在，一直屹立到今天。主啊，我们也看到，当西方人他们离弃你，他们的教会荒凉，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堕落，而且加速的堕落，使我们看到这可悲的现象。主啊，但愿这一切，你都使我们在你面前得着智慧，使我们产生信心，这个敬畏。主啊，使我们在这个时候谨慎我们的言行，谨慎我们的思维，使我们能好好的把握我们自己，能够建立在你真理的根基上，不至于摇动。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来聚集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向我们讲话，你的灵感动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了解的准确，把握的清楚，然后又知道怎么样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去应用它。主啊，我们就必在你面前成为得蒙你祝福的人。谢谢主，我们愿意讨你喜悦。主啊，我们说我们爱你，愿意讨你的喜悦，愿意顺服你，敬畏你，愿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就进入到历代志下了啊。那么历代志上啊，咱们说这个，其实整个历代志啊，它的写作的目的是为要使这些回归的被掳回来的这些犹大的百姓啊，能够在神的应许之地上重新建立，神子民的合神心意的蒙福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啊，我们从整本这个历代志啊，上和下啊，我们看到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以圣殿为核心的以色列国。那么，以圣殿为核心的以色列国，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神的子民的生活，蒙福的生活。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啊，在西奈之前，他们是应许之民啊，就是神应许他们，那么要拯救他们出埃及啊，然后呢，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那么，在出埃及之前啊，他们是蒙应许的百姓，他们都是心存盼望的啊，所以像这个，约瑟啊，他们的祖先约瑟临死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的后代们，他的后代们啊，就是说不要把我葬在埃及，有一天啊，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要把我的棺材抬上。啊，把我的灵柩运到应许之地去啊，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 约瑟呢就做成木乃伊啊，然后呢就放在那停在那里停400年啊，然后等到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带上约瑟的骸骨啊，遗骸啊，然后呢就等到进到迦南地，抬了40年啊，在旷野里边是吧？进到迦南地以后呢，就葬在以法莲山地里边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约瑟墓啊，就是在前一段时间，被穆斯林给捣毁了一个部分啊，现在又重新开始修理啊，一直到今天还在啊。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是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个圣经里边记载的啊，它的真实性啊，一直到现在还有。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前的时候，他们是抱着一种要承受应许之地盼望的子民啊。但是等到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最重要第一站就来到了西奈山啊，在西奈山上，那么就跟神立约。立约之后呢，神就在他们中间就建立了会幕。等到会幕建立起来以后呢，以色列人的安营的方式啊，以色列的安营的方式就是会幕在中间啊，然后会幕的四围就是立位人啊，正面啊，因为会幕永远它的门是朝东的啊，它的门是朝东的。所以呢，这个在东面啊，就是祭司啊，南西北面呢，就是立位族的三个这个分支啊，在最核心的部位，然后外边呢就是12个支派啊，分成4个营道啊，一个营里边有3个支派啊，这个分散在以这个会幕周围。那么他们每次安营的时候，会幕先放下去啊，然后呢，就一个营一个营的找到他们的位置，而且东西南北是不会错的。所以这样呢，从这个以色列的安营啊，它的这个营盘的这个设立安立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啊，就是要建立以神为中心的神的子民的生活方式。那么，其实整个历代志呢，就是我们看到啊，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就是以圣殿或者像当年的会幕，其实它象征着，就是因为圣殿就是至圣所啊，施恩宝座，那么就是神同在啊，象征着神在那里，所以也就是说，以会幕为中心的生活，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么整个历代志啊，它就是要讲到就是人对神的态度，对神是不是他是我们是神子民生活的真实的中心啊？所以在历代志上啊，讲到家谱啊，就是神的这个整个的工作的简短的历史的回忆啊，回溯以后呢，就马上记载了大卫作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啊，仍然是它的国旗，也是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的象征，就是大卫之星。那么每次啊，他们无论有什么事情，这个把以色列的国旗高高扬起的时候，那么就表示我们是以大卫为榜样的大卫式的国家，对吧？那么大卫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卫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呢？所以我们看到啊，历代志上啊，基本上就是记载大卫的2件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他一定都在耶路撒冷以后呢。那么，在《列王记》记载了这个《撒母耳记》啊，就记载了这个大卫他是怎么样 定都在耶路撒冷的，对吧？可是历代志没有记录这个事儿，而是记录他是如何运约柜进大卫城的。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个问题哈，定都耶路撒冷这么重要的事儿，为什么历代志不记呢？而他这个运约柜进大卫城这件事儿，而且特别记录了啊，一开始他这个用新车来拉这个约柜，用车来拉这个约柜啊，结果牛失前蹄啊，当时的祭司叫乌撒，他伸手去扶，结果神就击杀这个乌撒。那么要记下这些事情干什么呢？啊，显然，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是对的，但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你想要怎么样以神为中心就行了，是吧？大卫虽然他想把约柜运进大卫城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可是如果他随便运进去还是不行，啊，所以他不单单是要把约柜运进大卫城，很重视、很乐意啊，追求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如何运这个运进约柜进大卫城以后，他的整个的侍奉都必须严格的按照律法的真理来进行才可以。不是说你想你喜欢这个运约柜进大卫城，你喜欢这样运不行不行，神都有具体的规定，而这具体的规定里边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卫在运约柜进大卫城这件事情上，是他学习了敬畏，要按照圣经的真理，而不是，哎呀，好像我跟上帝好了，我就跟上帝拜把抱膀子叫哥们了，哎，我们就怎么样都行了，对吧？那不行，对吧？所以在很一般的人当中，尤其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当中啊，一旦有了关系了，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是吧？咱们都哥们儿了，你还对我那么严格要求吗？对吧？这个，所以一旦跟官员、跟某些人啊，特殊的特权有了这个特殊关系的时候呢，哎，他就开始为所欲为，他就开始有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啊，到今天啊，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啊，只要我爹是谁，我就可以怎么样了啊。但是在神面前相反，啊，神说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所以大卫他不单有爱主的心啊，同时呢，他还有敬畏的心，啊，要谦卑，要顺服。那么，大卫把这个约柜运进大卫城以后，很快呢，他就起意要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就不断的使大卫的国势蒸蒸日上啊，很多人来帮助他。他是一个小牧童啊，放羊娃是吧？可是呢，神与他同在啊，他就把以色列治理得非常好。那么，可是神悦纳了大卫要建圣殿的这个心智，但是呢，因为大卫亲手打过很多仗，杀过很多人，神说不行。虽然你的心是很好的，是很对的，我也悦纳的啊，但是呢，你不能给我建殿。神常常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神埋葬他的工人，继续他的工作，所以神不会把太大的荣耀啊加给一个人。所以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但是进埃及这件事儿却加给了约书亚。所以大卫建立了大卫王朝啊，这个立定了大卫的这个统治。然后定都在耶路撒冷啊，也把这个约柜运进了大卫城。 那么为建造圣殿，上帝也祝福大卫啊，给他许多的准备工作他都做好了，但是建造这个工作呢，却没有叫大卫一个人把所有的这个好像荣耀啊都加在他身上，没有啊，要叫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好，现在我们看一段经文啊，经文记录在《历代志上》的第28章啊，将近完了。我们看大卫呢，给所罗门的一个遗嘱啊，或者说是一个吩咐。《历代志上》第28章第9节啊。大卫对所罗门说了：“他说，我儿所罗门呐、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啊。所以这里边呢说，你当认识耶和华这个你父的神。那么，难道这个时候所罗门不认识吗？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认识啊，其实它在原文的意思里边呢。”是一个共同经历的意思，啊，共同经验，啊，共同同行，啊，差不多。所以甚至于呢，在希伯来文里边，把这个认识啊，跟夫妻同房是同一个啊，用同一个字。所以亚当与他的妻子同房啊，这个同房呢，用的就是这个认识这个字。就是表示说，你与他有非常亲近的关系，从而彼此深层的认识啊，在经历当中深层的认识体会，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你当认识你父的神，等于说你当与他亲近，与他同行，对吧？这个关系非常紧密，是指的这个意思，对吧？然后。这个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啊，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下边说，如果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啊，这大卫说的哦，给所罗门说的啊。然后你若离弃他，啊，他必永远丢弃你。所以大卫，这是前提啊，然后才是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谁的声音没关上啊？不要打开。好。所以你当谨慎啊，这个因为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啊，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这是大卫啊，对所罗门的这个建殿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嘱咐哈。然后大卫呢，就将殿的这些建筑的样式啊，都指示所罗门了。那么他又说啊，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啊，周围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各种的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这个这里边怎么个侍奉法，那么各样的器具啊、灯台啊，怎么回事啊？这个用的这些桌子的分量啊，这东西啊，用多少材料？哎，然后最后呢，大卫就说了，这一切的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是我明白的，是吧？所以这不得了啊，大卫啊！所以圣殿啊，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知道它是按照会幕的基本的原理啊来建造的，但是它比会幕要大的太多了，是吧？它里边的整个的结构啊，原理是一样的，但是结构呢不一样。所以呢，这里边呢，大卫说啊，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啊画出来， 是我明白了。所以虽然这只是一句话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比先知还先知，他比祭司还祭司啊。所以这个圣殿里边的这些这个祭司立位人的班次。啊，怎么样？这个里边这个怎么具体一个做法，知道吧？都是神借着大卫来启示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像大卫这样的人，是何等的蒙神的喜悦，知道吧？虽然我们说大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呢，当他真心啊，这个敬畏神的时候，神不管你是谁，啊，哪怕是一个小牧童，是一个放羊娃，是吧？是一个行政人员，但是神照样，啊，可以把超越先知和祭司的职分给你。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大卫是一个君王，其实呢，在他的身上，绝对有先知的功能，甚至于有祭司的功能。那么他虽然不是献祭的祭司，但是他却安排祭司的工作，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啊！他真的身上像摩西一样的哈，伟大啊！然后又对所罗门说了啊，你当这个刚强壮胆啊，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啊，因为耶和华神啊，我们的神必与你同在，他不撇下你啊，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的殿这个建造完成完毕。然后有祭司什么什么什么人啊，这个灵巧的这些人啊，都乐意帮助你，并且呢，首领和众民都一心听从你的命令。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大卫对众人啊，会众啊，这时候是年老了。要对会众说话了，说我的儿子所罗门是神所拣选的，他还年幼啊。其实这个他也不太年幼了啊。这个，那么这些工程甚大啊，因为这个殿啊，这个不是为人建的，乃是为耶和华建的啊。下边就说你们应该怎么样，然后把具体的这些这个神给他的祝福安排啊，包括是所有这些事情的这个分量啊，大卫自己积攒的这些东西，那么都交代给所罗门，也交代给以色列众人。然后呢，这个因这些人诚心乐意奉献耶和华，百姓也欢喜，大卫也欢喜啊，众百姓都来奉献啊，这个都络绎线上，那么就特别特别的丰富啊。那么这个就是建造圣殿的这个基础啊，大卫建立。那么进入历代志，这就历代志上就结束了啊。这是历代志下的基础，咱们讲到整个历代志是以神为中心啊，以圣殿为形式上的核心啊，这样的一种神子民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基础呢，当然在之前的时候是由摩西建立的啊。那么现在呢，定都在耶路撒冷以后，那么就是联合以色列王国啊，是由大卫建立的。那么大卫去世之后，所罗门继位了，那么他登基呢？在这个历代之下啊，非常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所罗门。那么重点介绍的什么呢？你看啊，历代志下的第一章第一节哈，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国位坚固，这怎么坚固的呢？在列王记上都有记录啊，他是如何处置了那些后来在大卫王朝留下来这些隐患啊，所以他的国位非常坚固了。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他就甚为尊大。那么下边呢，就记载了一个所罗门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王初期的 一个生命的见证。为什么说这是个他生命的见证呢？因为这是神来给所罗门的一次机会。那么什么机会呢？就是所罗门做王以后啊，他都稳固了，朝政也都清理干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去在神面前有一个感恩的献祭，是在祭奠，对吧？在祭奠。你看啊，所罗门和会众都往祭奠的丘坛去，其实这是不太合神心意的啊，因为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大卫把约柜运进大卫城了啊。在这个大卫城里边有，耶和华的会幕在那里，是吧？那么他可以到那里来祷告呀。可是他为什么要去基遍呢？我们知道基遍这个地方呢，它是迦南人的地方，是吧？当时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只有基遍人，啊，他们呢，用谎言欺骗了约书亚，所以基遍这一个城的人呢。是没有，他们是投降了以色列人了啊，他们没有被除掉，所以这个地方是保留着迦南人的传统的，所以所罗门到基遍的祭坛那里去这个献祭啊，这也是有一点奇怪的情况，但是虽然如此啊，神也没有拒绝所罗门啊，还是悦纳了他的献祭啊，然后呢在那里。向他显现啊，然后这里说了啊，所罗门这个人呢，咱们就看到啊，他是非常喜欢比较宏大的、庞大的场面啊，所以所罗门上这个上到耶和华面前啊，会幕的。铜坛那里啊，就献了1000的牺牲祭啊，燔祭，哇，这个一献啊，就是1000啊。然后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啊，对他说：“你愿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啊。”所罗门就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机会啊。咱们说这也是，神要试验所罗门啊，他心中看重什么东西。咱们刚才看到大卫对所罗门就说的，嘱咐他的什么呢？第一件事儿就是嘱咐他要认识神，啊，要亲近神，要认识神，对吧？那么，但是呢，所罗门啊，他却向神要智慧，啊，说你曾向我父大施慈爱啊，使我接续他做王，现在求你向。这个我父所应许的话啊，成就，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呢，他们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啊，求你赐我聪明智慧，我好在这民面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么多的民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啊，他不是求认识耶和华啊，求他能够讨神的喜悦等等等等这些啊，而是。求如何管理，所以他是要统治的智慧啊，管理的智慧。当然，这不是什么坏事儿啊，他不是求财求福啊，求长寿啊。咱们中国的官员啊，这个王一上台就怎么求这个万岁万岁万万岁，对吧？长寿长生不老是吧？可是所罗门求这个智慧啊，神说好。啊，你既然求这个，那么我会给你的啊。然后呢，你不没求的那些，我也给你。从这一点上呢，我们就看到啊，所罗门这个人他看重什么？然后神答应给所罗门智慧，也答应给他荣誉，给他财富啊。那神会不会兑现呢？啊，当然会的了，是吧？那么下边啊，就是所罗门求了智慧以后呢，接下来的这一个记录就非常有意思啊。咱们看到在列王记上的时候记录的什么呢？就是他判断了两个妓女争孩子的问题，是吧？咱们曾经跟弟兄姊妹分析过，就是所罗门非常有智慧，但是他 能够判断出谁是真母亲，他却忽略了这件事情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以色列当中，律法有明文的规定是不准有妓女的，是吧？可是他把这个前提给忘了，他只是用很聪明的方法来判断了谁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是什么呢？他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啊，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呢的记录啊，就是他求了智慧，接下来呢，所罗门就聚集战车马兵，战车有多少辆，马兵有多少万，是吧？下边呢都囤积在什么什么耶路撒冷王那里啊，下边就是了，王在耶路撒冷是金人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然后下边说，所罗门的马都是从埃及带来的，啊，这个，然后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的按照定价买来的，啊，他又从埃及买车啊，然后每辆车价值600舍克勒银子，然后马匹啊多少，赫人诸王和什么什么啊，这个。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照这个价值，经过他们的手买来，所以这些的记录呢，就是我们看到啊，为什么圣经记录这些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对照律法啊，《申命记》17章里边就规定了，以色列的王啊，不可以为自己多积攒金银，不可以为自己多增添马匹啊，尤其是不可回埃及去买马，是吧？这个不可以多取妃嫔啊！这个一生当中要抄录摩西的律法书，平生诵读，谨慎遵守，对吧？我们看到所罗门呢，他有了智慧，他很有手段，很有方法，可是他却把耶和华的律法啊，摩西的律法书，样样都叫他犯，啊。所以，圣经在第一章里边啊，这个历代志的第一章，就是我们看到了建造圣殿的这位君王，他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也使我们看到了这个以色列国的属灵的根基要发生变化。所以大卫的时候所建立的这个属灵的根基，到了所罗门。要出问题，所以虽然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了圣殿，那也是因为大卫，积攒的金银啊，积各种的材料，大卫吩咐他建造的图样，大卫也就是说为他建造圣殿呢，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啊，他不过是一个，接手过来啊，只是把它做出来而已。啊，或者说他用了一个施工队啊，行政管理的方式把它做出来了，是吧？但是这里边他并不是主要付出代价的那个人啊，而是他的父亲。但是呢，所罗门在建造这些事情的时候，同时呢，他已经在信仰，因为你看前边大卫告诉他啊，他说因为耶和华是什么？是鉴察人心肺腑的，对吧？所以，所罗门这个人呢，他正好跟大卫的这个属灵的光景相反。所以，大卫这个人是非常不看重外表的啊。所以，他在这个约柜运进大卫城的过程当中呢，他踊跃跳舞啊，他不嫌害臊，他也不觉得自己轻贱，他就是觉得我在谁面前，我就是一个小孩儿，对吧？我就是。高兴，我就是我心里高兴，我外边一跳舞啊，他这样的一个人，他不端着，但所罗门不一样，所罗门在表面上他是非常看重他的这个威严啊，他的荣誉啊，他的这个建造的王宫的辉煌啊，所以这个示巴女王来到他这里，看到他的建造的他的圣殿啊，他的王宫的时候。都惊讶的魂不守舍啊，所罗门看中这个东西，是吧？他一献祭就多少万、几十万，这个， 我当时算过啊，所罗门要他这个献殿里，圣殿建好了以后，他的献殿里，光牛羊肉，火车皮大概要拉多少火车皮，我都忘记了，啊，几十万只羊啊，多少万只头牛啊，都不得了不得了的这个数量，对吧？你这个40吨一个的火车皮，你看得多少辆啊？这个卡车来运啊，这不得了的数量，简直不可想象啊！所以这个就是所罗门他的，虽然他建造了圣殿啊，可是他的信仰根基内里的内心，却是一个危机已经在下。埋下危机了。那么接下来呢？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呢，整个就是记载，所罗门建造圣殿筹备怎么建造了，然后这个就开工了然后这个建造的这个尺寸了然后把这个约柜如何建造好了以后，就如何运进大卫城了那么这些具体的建造呢？都在圣殿里面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我们就不特别的讲了啊。然后到了第七章呢，这个圣殿就建造完毕了然后呢，这个所罗门就为百姓来祷告了。祷告以后呢，第五章里边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这个。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自洁并不分班来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就是因为前面他们就是把这个约柜运进圣殿了。那么他们运进圣殿，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有敬拜等等这些事情然后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那么这里就运了云云雾。那我们就知道圣经里边几个重要的地方出现过云雾呢？当然是在会幕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个云雾。是表示神出现神的荣光出现。那么主耶稣被接上升这个云雾就是这个云然后主耶稣第二次来驾着云就是这个云雾，就是在神的荣耀的同在的情况用云，然后表示神同在，悦纳了神的。这个所罗门所建的这个殿然后呢，整个第六章呢记载了所罗门为百姓的为这个殿他的祷告。那么祷告完毕以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燔祭和别的祭物，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么这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然后呢，就是。神向所罗门第二次显现然后跟所罗门等于说是立约这个夜间这一切都做完了事儿夜间呢就这个说这个，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了，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拣选了这个地方作为献燔祭这个献祭祭祀我的殿宇，我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若怎么怎么样，神给了所罗门都说的非常的清楚那么然后呢，就是你们若这里边都有若字前面也有若这个转去抛弃我的诫命律例去侍奉别的神，我就必。把这个以色列人从那地上拔出来，连根都拔出来这个就是以色列会亡国也就是主耶稣曾经咒诅那个无花果，他连根枯干 这个都指的同样一个意思哈，并且我以我为自己的名啊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弃而不顾。弟兄姊妹，这也就是今天啊，在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圣殿没有了，那么上面建的是一个异教的清真寺，是吧？所以神说了，说我为我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这殿，也必舍弃不顾啊，使他在万民中啊，作为笑谈啊，被讥诮。这殿虽高啊，甚高，将来经过的人也必惊讶说：“耶和华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啊？为何呢？为什么呢？”啊，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灾祸临到他们。”那么，凡是咱们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啊。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神弃而不顾。那为什么神弃而不顾呢？啊，这就说，就因为这地的人，他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别神，啊，敬拜别神，所以耶和华使这一些灾祸临到他们。这是所罗门的献殿礼啊。接下来关于所罗门的其他的事儿呢，我们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啊。那么在历代志里边呢，没有记录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所犯下的这些的罪啊。那么但是呢，他这里给我们记录了一件事啊，值得我们看一下啊。在第八章啊，一开始，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用了20年完成了。那么在这20年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数字啊，在列王记里边说的，大家谁还记得？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用了几年？有人记得吗？
7年。
哎，所以建造耶和华殿用了7年，那么换句话说，建造他自己的王宫就用了13年，几乎是建造圣殿的2倍。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所罗门的心目当中，他自己的宫殿比耶和华的殿要大一倍。所以从这些数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所罗门他对神的侍奉并不是放在最高位置的。啊，他还是把他自己的享受，把他自己的荣耀权柄，看为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后来，荒淫啊，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娶了很多，妃嫔啊，而且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他就开始去拜偶像，那么先知们来警戒他啊，他不单单不听啊。反而他要追杀这些先知，有臣子起来造反啊，他也不反思，他也是去追杀。所以这个呢，圣经上说，他就埋下了以色列分裂的这个种子。好，关于历代志下啊，我们就先介绍所罗门啊。这个介绍到这里，介绍的我们就等于说讲了第9章啊。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从第10章啊开始，就是王国分裂了啊。那么王国分裂的初期怎么样？那么 分裂了之后呢，初期的就是从分裂到亚哈这个北国的亚哈王，南国的约沙法这是一个段落，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是一个特征啊，到了这个之后又是一个特征。那么从约沙法以后这个亚哈以后呢，一直到北国的灭亡这是一个大段落，南国的王呢，就是从约沙法到西西家，这是这个分裂之后的第二个大段落就是从分裂到亚哈，从亚哈到北国灭亡亚哈是个北国，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就是从建国到亚哈王，从亚哈王到北国灭亡，那么南国呢？可以分成从分裂到约沙法，约沙上个周咱们写的周报的里边就介绍这个约沙法这个人，他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那么约沙法呢，就到西西家，又是一个段落。那么从西西家以后呢，就一直到南国犹大的灭亡，这是分成南国有三个大段落。北国有两个段落，那么历代志呢，它重点是以记录南国为主的犹大为主的，因为它要建立以神的殿为核心的，所以呢，它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正的就是大卫，中间呢有一个过渡，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反的，那么一直到了最后灭亡了，那么他们重新建立回来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历代志里边，非常强调骄傲，他会失败；谦卑悔改，神会怜悯。这个主题在历代志里边是非常明显，非常被强调的。我们介绍圣经概览这个为了给大家增加点印象，重点的是大家回去读经的时候。能够有所依据、有所了解这个我们就知道圣经在讲什么，给大家提供一个框架性的帮助。好，今天我们的历代志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请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好，今天 Lisa 姊妹在吗？
哎，
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好，
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心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知道，是吧？我们信靠的这个对象是谁？哇，真的是看见，大卫王他是这样的敬畏你，这样的爱你，然后看到所罗门，大卫王交给他，能够。来建你的圣殿，但是主他真的是看到他，不像大卫王那样，敬畏你、爱你，他，求的不是，属天的， 他求的乃是他自己要怎么样有这个智慧来管理这些人民。主啊，他后来也看到他，他没有遵照律法书上写的，他到埃及去买马，他也娶了很多妃嫔，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主。若是我们不遵行你的话，不顺着你的心意，我们行我们自己认为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我们是真的是，走向，不讨你喜悦，我们是有祸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也能够遵行，让我们能够学习，如能够有一颗敬畏你的心，爱你的心。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散去的脚步，求你帮助我们听了、学习了你的话，也常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常常反省，常常能够记在心里。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谢谢主你的恩典，求你就与我们散去的脚步，求你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下次回来的聚会。谢谢主你的恩典，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